约翰、
约瑟、
玛利亚、
牧羊人、
博士、
希律王。
圣诞节，
因为有他，
所以有你，有我。
良友圣经学院圣诞特辑，
祝你圣诞快乐平安，祝你圣诞快乐平安。
程璐家林真儿夫妇主讲，
圣诞你我他。
圣诞快乐，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非常的欢迎您收听圣诞特辑，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要来跟您分享的是另外一个圣诞人物，其实呢是一群哈，我们并不知道究竟有几个，但是通常呢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东方三博士。那东方三博士究竟是谁呢？他们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又如何呢？他们与我们现今活着的人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关联？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生命当中学习到什么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内容。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王，我们感谢赞美您，因着基督耶稣降世为人的爱，使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主啊，也让我们曾经是拜偶像的，曾经用各种各样自己的方法想要回到上帝的面前，主，我们今天都能够将这一切放下，能够单单口称基督耶稣为主，因着信靠就能够蒙福。求主你保守我们今天这宝贵的一段时间能够分别为圣，也愿您透过东方博士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抉择来提醒我们，来吸引我们，让我们将我们生命当中最至宝的能够奉献在您的施恩座前。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正儿呢从小就成长在教会，所以每一年的圣诞节，除了接受到礼物，还有各种各样美妙的一些圣诞节的传统之外呢，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常常需要参与庆祝圣诞的各种各样的节目。那东方博士的朝拜呢，就往往会每一年都如期的进行。在剧情当中，有三位博士身穿着宽大的袍子，头戴着烫金的冠冕，对着马槽里的婴孩呢展开他们自己的宝盒，旁边呢又有天使萦绕，温柔的灯光照着安静的马槽，动物们都乖巧听话地躺卧在一旁。还有呢，就是没有台词的牧羊人，或者是干脆由孩子们装扮成的小羊羔，就这样形成了一幕非常温馨非常动人的圣诞节的对圣婴的朝拜。如果这就是您对圣诞节的这个印象的话呢，今天正儿不得不很残忍地打破您的这一个错误的概念。其实东方三博士并没有出现在马槽，并没有出现在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天晚上，是他们后来找到小耶稣的家中，才真正的第一次敬拜了那降世为人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即便是我们传统的教会的圣诞节的演绎和敬拜，其实很多时候也不符合圣经当中的记载。所以我们今天需要重新的来思想，那究竟三博士是谁呢？他来敬拜上帝是什么意思呢？究竟他们所献上的礼物意味着什么呢？而且他们的整个寻求的过程让我们看到一些什么样我们可以效法的功课呢？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其实三位博士啊，用中文的翻译呢，就是贤士，就是聪明人、智者的意思。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里面记录了他们与基督诞生的这个经历和关系，让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二章的一到十二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 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身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看到底这三博士是谁呢？因为马太福音第二章提及了他们，所以他们就得以流传千古，而且还有一首著名的圣诗叫做《三博士歌》We Three Kings 哈，这首圣诞颂歌呢也被传唱，就使三博士的这个概念融入了大家的集体意识当中。几个世纪以来，在人们传讲的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里面，这三位博士已然成为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的人物。但是究竟他们三个是谁呢？我们真的了解吗？在这个生动华丽的故事情节背后，到底是否掩盖了马太福音当中原有的那个深刻含义呢？我们必须要重新来审视这一个记载，并且认识东方博士他们的真实的身份，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明白这几位使者在宣告福音的过程当中起到的至关的作用是什么。实际上，三博士呢，是异教的占星师，也就是我们知道他们是占卜的，透过去考察星星来对人间的事情做出占卜来，所以其实是一个拜偶像的异教之风，他们是占星师，而且透过占星师，那很多很多的其他的民族、其他的宗教呢，就想要得知自己的未来，想要得知自己和神明之间的一个关系。事实上，我们知道神可以使用异教的这个占星师来开启对这个世界神圣君王的一个敬拜，这个对于我们后世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一些异教之徒用异教的方法、拜偶像的方法、神不喜悦的占星占卜的方法来，居然也探测到了耶稣基督诞生的这个好消息。神也同样的让他们有悔改的机会，让他们真正的意识到这个世界唯一的君王是谁。所以我们要明白啊，对于对三博士的这个了解，我们要重新的来定位到底他们是谁。我们要知道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面呢，其实并没有提到一个具体的数字，没有说到具体有几个人。其实有三博士的这个想法和概念呢，是根据他们所送的礼物，黄金、乳香、没药这三种礼物的数目，就推测出说他们是携带礼物的三个人，因此也就有了后世所传讲的东方三博士。但实际上圣经当中并没有清楚的记载到底有几个人，不过我们知道这一定是复数，是有好几个人。这个数字的确是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他们是在那个世代当中人人所尊敬的占星师，而且 在希腊文里呢，形容他们是 magi， 就是 magus， 就是希腊文 magus， 其实就是魔术师的意思，就是会行魔术的人。那这三个神秘的人物究竟是谁呢？我们明白占星家和解梦师其实是在那个时代一个非常普遍非常常见的一个拜神祭祀所需要的职分。在希腊文丹以理书的第二章当中，就是与古巴比伦的巫师和智者是同样的意思，也就是当丹以理要为王解梦的时候，那他的职分就是 Magi，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东方三博士的这个职分。了解了这东方三博士他们究竟是谁，他们是什么样的职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他们其实拜访到耶稣的时间呢，并不是圣诞节的当天晚上，并不是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的时候。结合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叙述，我们可以将整个圣诞节发展的次序如下的编排，就是耶稣基督降生之后，有天使向牧羊人显现，然后耶稣就受了割礼，进入圣殿，把孩子献给了主。在这个时候，东方三博士才前来拜访，然后呢，他们一家人才逃往埃及，在拿撒勒重新定居下来。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当三博士来朝见耶稣的时候，小耶稣已经是在家中了，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婴孩，而是在马太福音当中描述的孩子，他是一个在母亲怀中的孩子，并不是马槽当中的小婴孩。那为什么这些博士透过观看一颗星星就能够决定说他们要去耶路撒冷寻找这位已经出生的犹太人的王呢？我们要思想到底他们看到的这颗星向他们指示的是谁，指示的是什么呢？在赞美诗歌当中描绘这颗星星是指向西方，不断发光，直到朝见主真光。那指引博士们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这一颗星，其实不同于任何的一颗发亮的星星。那在古代，星象呢常与一些政治事件、一些巨大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希律王为一颗星星大动干戈，其实并不仅仅是出于他自己的妄想，而是因为星象反常的出现，的确是意味着政局将要发生变化。东方的这几位博士在解读星象方面是专家。但是这一颗伯利恒之星是如何指引他们去到耶路撒冷的？圣经是非常有力的一个解释。我们要明白，在希伯来的圣经当中，巴兰的预言是关乎政治的几大重要预言之一。在民数记22章到24章的记载当中，摩亚人巴勒招来异教徒巴兰，诅咒以色列人。巴兰会说咒语，行占卜。他从东方来，被斐洛称作是一位 Magi， 就是东方三博士的这一个职分哈，就是占星师的职分。而这位贪恋钱财的异教徒预言家却祝福了以色列人，预言将会有一位救世主和君王要降临，记号就是一颗星星。在民数记24章17节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必打破摩亚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这位将要降世的救世主也被称为雅各之子，将要统治多国。哇，我们看到民数记24章17节里面所使用的一个动词非常的重要，就是有星将要升起。而马太福音2章2节9节当中也暗示到这三博士看到有一颗星正在升起。这便是源于民数记24章17节当中所用的这个动词。马太并没有指明说这一颗是一颗超星星，是一颗彗星，或者是行星，或者是任何其他超自然的现象，只是说这颗星升起并且出现了，就是巴兰对星星的预言终于应验了。所以 简而言之，在星象的这个预言当中，其实东方的博士他们早就已经在等候了，他们知道星象与政治息息相关，所以他们就十分的关注。而当伯利恒之星出现的时候，他们就观察到，立刻就开始出发来寻找这颗星星所指引出来的新的王、新的世界的格局。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并不是要告诉所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说是基督徒也可以占星，基督徒也可以占卜，而是告诉我们说，实际上东方三博士他们看到的星星其实是成就了旧约里面的一个预言，关于基督降生的预言。因为基督是创天造地的主宰，当然他的降生，所有的天地万物都会同样的让我们看到他的全能、他的特殊，以及神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这个事实。所以无论是我们从占星学的角度来说，还是从一个先知的这个先知应验的角度来说，我们都要知道本身他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指向耶稣基督。不是因为东方三博士利用了古代的占星术而占卜出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时日，而是他们透过观测天象，透过认知宇宙的奥秘，来有机会朝见那道成肉身的耶稣。因此这一点是我们需要牢记在心的，并不是因为现在我们仍然还可以去做这些占星啊、卜卦呀、算命啊等等这些神不喜悦的事情。因此我们知道，三博士他们来寻找耶稣的时候，是凭着信心的，不辞劳苦的去寻找，他们也是凭着神所创造的新的启示来寻找，同时呢，他们也是按照圣经的这一个预言的话语，圣经的刚刚我们所讲的民数记当中的预言，透过神的启示来寻找，更加的是透过神的这个神迹奇事、天象的变化的彰显来寻找的，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是所谓的这些先知或者是占卜的人，他们已经算到了耶稣的出生，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只不过是参与在了一个预言应验的经历和见证的过程当中。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要去思想的，就是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他们为什么见到了耶稣之后要揭开他们随身携带的宝盒呢？他们是要让我们看到他们自己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的抉择和取舍呢？三位博士之所以能够找到耶稣、认识耶稣，他们是凭着信心来寻找，凭着自然的启示、凭着神的话语，而且他们也经历了神迹的大能。所以当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们是彻底的从心里面完全的相信这位小孩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可以想象吗？蛮有知识、蛮有身份、蛮有才干、蛮有财富的东方三博士，却跪在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木匠的孩子的面前，称他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们怎么做到的呢？在第十一节讲到，他们伏伏拜那小孩子，伏伏就是真的是五体投地，全身的完全的降服在他的面前。我们要知道，东方三博士代表的是最有地位、最有学问，连君王都要时常去请教他们的人。他们在这个地上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们却要伏伏在一个小孩子的面前。这伏伏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他们全然的降服，完全放弃自己的主权，将自己全然的献上，就好像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见到小耶稣时候就开始的他们与上帝之间的真实的一个关系和敬拜，他们承认无论他们过去拜的是什么神，那些都不是真神，唯有这一个孩子 他是道成肉身的真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他们就将最好的礼物献给了耶稣。他们可能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带着这三样礼物来，黄金、乳香和没药。他们可能在临行之前只是把自己身边可以想象得到的最贵重的物品带上。他们如何能知道自己带着的这三样礼物其实是意味着耶稣到底是谁，他的身份、他的使命以及他要付上的代价？有的人说黄金意味着他的神性，那个全然尊贵的神性，象征着尊贵和荣耀，唯有君王才配得的黄金，也是告诉我们说耶稣是万王之王。而乳香呢，通常是祭司献祭或者是祷告的时候使用的，因此呢，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来做什么，他就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我们做大祭司，他为我们一次成就了挽回祭、赎罪祭。因此这是耶稣基督他来地上做什么。没药呢，是用来祭奠死人的，膏抹死者的身体，这也是让我们看到了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使命，就是为了罪人流血牺牲，成为那赎罪祭，成为那挽回祭。 John Stott 斯多德牧师就曾说过，这三样的礼物分别说明了耶稣他是谁，他来做什么，他为我们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可能会像着东方博士一样的，只是怀着单纯敬拜的心，将最好的礼物献给耶稣。但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这背后耶稣用我们的这些献上的礼物，他可以成就一些什么。好多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只有配上我们一颗愿意顺服、降服、敬拜的心，才能够被神所使用。三博士来的时候，他们带的礼物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意味着什么，但是最终成就的是让我们看到神的救赎计划正是透过人的那个追求之心、人的降服之心、人的敬拜之心来得以成全。最后一个正儿要请大家来思想的，就是这三博士究竟他们听谁的话呢？他们在还没有见到耶稣的时候就去见到了希律王。希律王当时啊就欺骗他们说，哎，你们要去寻找那个星，寻找那孩子，哎，寻找了就来告诉我一声吧，我也跟你们一起去敬拜吧。当时希律心里面其实已经动了杀机，他非常非常的想要杀灭所有对他的王权、对他的政权有所动摇的可能性。因此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让三博士替他寻到耶稣，然后他去把他毁掉。可是当博士真正的寻到耶稣的时候，天使就向他们显现，告诉他们说千万不可以按照原路回去，再也不要见那个希律王。所以他们就绕道走了。从这个简单的一个历史的记载，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时候的三博士已经和他们以前效忠他们的君王的那个职分已经完全不同了。他们这个时候只敬拜独一的真神，他们只听真正的万王之王的话，他们也不怕希律王会追杀他们，因此他们现在也付上了代价，为了敬拜耶稣，为了隐藏耶稣的真实的身份和他生活的这个环境，他们参与在了神的救恩计划当中。凭着只听神的话而不是人的话这一个决定，他们敬拜的是至高者而不是人间的王。那对于我们现今活着的人来说，去思想三博士他们的经历和他们的生命以及他们与主之间的关系，究竟对我们来说意义何在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读过一篇小说叫做麦奇的礼物。其实麦奇呢就是英文翻译 Magi， 就是东方三博士的这一个名字的意思。那通常呢 Magi 就和礼物连在一起， 我们也知道东方三博士他们唯一的功用，在圣经当中记载他们与耶稣之间的关系，就是服服敬拜，献上礼物，把耶稣一生他的使命，他是谁，透过他们的礼物能够呈现给世人。而到后来，人们用 Magi's gift， 就是麦奇的礼物，来表达我们送礼人的一个真挚的一个情感，就是牺牲自己为对方来成全对方最需要的。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讲，我们今天要知道，是因为主耶稣牺牲了自己，成就了我们最好的礼物，就是救恩，使我们今天可以重新回到父神的面前。而每一个神的儿女，当我们在这个地上活着，我们也要同样的选择像东方三博士一样的去牺牲自己最好的献在神的面前。其实真儿不应该用牺牲这个词，因为真正的牺牲是神为我们已经成就的，而我们只不过是在爱里面对他为我们所做出的牺牲的一点点应当有的回应。这也是为什么保罗会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意思，因为他已经为我们舍了一切，今天我们所回应所为他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侍奉，就好像三个博士将他们最好最珍贵的礼物献在耶稣的面前，今天我们也同样要再次的做决定，我们是否把我们生命当中最贵重的献给主呢？时间、精力、才干、金钱，甚至是我们最重要的关系，我们所追求的所谓最重要的一切的梦想，我们都需要放在耶稣的面前，让他用他自己的恩典，用他自己的计划来成就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这样我们才能够如同三博士一样的参与到神在整个宇宙的救赎计划当中，成为他所可以使用的器皿。愿神帮助我们以这样的心来献上我们最好的一切。